大和尚有声书《觉悟人生》第四集《人生》。楞严经云：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故与世中观大观小，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。怎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？
有些人每天无所事事，昏沉终日，不知做什么是好。有些人虽然想做一番事业，但不知从何下手。佛陀用他一生对佛法的实践与弘扬告诉了我们，做任何事只要专注和热诚，便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信念是蕴藏在心中的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，信念是保证一生追求目标成功的内在驱动力。正如佛经所讲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只要我们用心专注做一件事情，不管做什么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。
我们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，首先要立大志，发大愿，做到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。什么叫难行能行呢？就是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事情。所谓难舍能舍，就是为了成其大事，能够放下或舍去一些看似重要的事情。所谓有舍方有得。从古至今，能做到这八个字的人无不居功至伟。就佛教而言，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到近代的高僧大德，无不是身体力行这八个字，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。例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弘一大师就是一位典范。弘一大师是近代佛教史上的律学高僧，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奇才。他的一生，出家之前39年，风流倜傥，才华横溢，诗词歌赋无不精通，成为中国近代美术新区、中国话剧的创始人。他的诗琴书画无不精研，且尽善尽美，是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师。然而，这位已登上艺术顶峰的大师，出家之后，毅然舍下一切世俗的牵挂，精研律学，行菩萨道，以身示教，再为佛门立下千峰一跃的典范。弘一大师的一生，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，他都做到了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。他在音乐、艺术、文学等方面造诣之高，涉猎之广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特别是皈依佛门之后，他选择了一条修行最艰难的菩提大道——律宗。在佛教许多宗派中，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，所谓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。弘一大师不但深入研究，而且实践躬行。马一福晚师说，苦行头陀重，移风意愿思，自知心是佛，常以戒为师。 大师之难行能行，可见一斑。弘一大师对佛教的戒律可谓一丝不苟，十分认真。不仅如此，为了研究佛学，他还多方面联系，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国内失传的经论。他翻译、编辑和整理了10000多卷佛教经典，由上海世界出局出版，名为《佛学丛书》，共4册。另外一部巨著是弘一大师手编的《四分律行事超资持记扶桑集释》，有50多万字，全都是摘自日本古文，教刊注释，直到元寂前仍然笔耕不辍。弘一大师还用了7年的时间，从日本请来古板律学，用心研究并时常讲解戒律与现代生活之意义。他圈点了南山3大部，并且撰写了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一书。该书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的第1巨著。正因为弘一大师对佛法知行并重，用心研习，而使沉寂了700多年的南山律宗得以重兴。纵观弘一法师的一生，他做什么像什么，认真对待生活。在晚年时，他留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，直向而求，咫尺千里，问于何事，阔而忘言，华之春满，天心月圆的寄语。这是他一生对佛法信愿行证最圆满的体证，特别是他在临终前写下悲心交集4个字，更是悟出其体悟人生的最高境界。
滴水穿石，锲而不舍。
佛陀在《长阿含经》中说：“是故比丘，勿为放逸。我以不放逸故，自至正觉。无量众善，亦犹不放逸得。”意思是说，比丘，不要放逸。我就是因为不放逸而成正觉，释出世间的善法，也由不放逸而得成就。只要我们用心做事，认真工作，即使是智慧不高的人，也可以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水滴石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做事情只要持之以恒，锲而不舍，终将会有心想事成的一天。从前在浙江温州头陀寺，有一位擅长讲经说法的出家人，名叫持律法师。他原来是一位很笨的人，后来因受到头陀寺的住持地贤法师的培养，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，最终从文盲转变成为精通佛法的法师。持律法师在没有开悟前，曾经住过中国著名的禅宗道场金山寺，那里的僧众都认为他是金山寺里最笨的人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晒蜡法师。这个名字是嘲笑他的意思，原因是最初啊，在金山寺当香灯，每年到了6月6这天，照例寺里要将藏经楼里的藏经全部请出来晒太阳，以此来保护藏经避免虫蛀。这时寺院的众僧也会晒衣服，有一位小沙弥很调皮，想愚弄一下持律师，于是他见了持律师说：“香灯师，今年6月6大家都晒东西，你的蜡烛快长没了，还不拿出去晒晒吗？”持律师说：“蜡还可以晒吗？”小沙弥说：“当然， 不晒不长霉吗？池律师信以为真，于是把店内的一大堆蜡烛搬出去晒。约摸待了两三个小时，一罐子蜡烛被炎热的日光晒得融化了，蜡油全留在地上。到了晚间，蜡油又都凝聚在一块儿。池律师认为凡晒蜡烛大概都是这样，于是把一根根的蜡芯子重新收到罐子里，地下一块块的蜡油也都收起来放在罐子里。到了晚上，禅堂里的维纳师发现所有的蜡烛都粘成一团，于是询问池律师，知道他被人愚弄了，心里既同情他又生气，很想打他一顿香板，但这又不是池律师的过错，于是摇摇头就走了。第二天，维纳师把池律师叫到跟前，对他说：池律师，像你这么大的智慧，在这禅堂里当香灯师有点大材小用。现在地贤长老在温州头陀寺讲经，专门培养弘法人才，造就法师。既然你有这样大的聪明才智，可以到他那里学做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将来学成之后可以到各地讲经说法，利益人天，弘泛三界，那时我去给你当维纳。持律法师头脑十分单纯，他信以为真，于是收拾行李，高高兴兴地前往头陀寺去。池律师辞别了金山寺，直奔位于温州的头陀寺。一到头陀寺，首先知客师接待了他，并问他来头陀寺的目的。池律师回答道：我在金山寺时，维挪师和大伙都说我智慧大，在那里参禅屈才了，让我到这里来跟法师学教，将来当法师利益人天，混泛三界。这位知客师点点头，再没言语，心想这个蠢人不知在哪里受人愚弄，跑到这里来。不过地贤法师有话在心，如果有学教人来，对他们要予以礼遇。于是知客师便请地贤长老出来。一见面，地贤长老问池律师：你想发心学教吗？池律师说：对啦，我在金山时因为晒蜡，他们说我智慧大，在那里参禅屈才了，让我到这里来跟你学教当法师。地贤长老看看池律师这个人，又听他说这话，心里明白以前他是一个愚痴人，被人愚弄，但无论至于，只要发心学习教理，就要给他机会。于是地贤长老对他说：既然愿意发心学教，就不要怕辛苦，不要怕受罪，守行苦行，早晚多拜佛求智慧，慢慢学，不要着急，久而久之，法师自然就学成了。持律法师听完地贤长老的开示后，便依教奉行，先修苦行，在寺院里挑水、除粪、扫地、洗碗，早晚在佛前礼拜，并找人教给他五堂功课。他学好五堂功课后，地贤长老又找人教他背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。因他平素听不懂《法华经》，又教他背《法华经玄义》和《楞严文句》。最初时教他几句，以后又教他几行。所谓刚梁磨绣针，功道自然成。池律师虽然笨拙，但他用心专一，认真依照地贤长老的话去做。转眼间过了十几年，他从苦修开始，进而背诵佛经、经言圣典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智慧大开，他不但理解了地贤长老所讲的经典，同时也通达了佛法的妙义。最终 池律师的学问和辩才得到了寺中僧众的赞扬。地贤长老也十分器重他，并请他搭上红祖衣上大座讲经。因为池律师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精通法义，并证得了辩才三昧，所以他的佛法讲座声名远播，度众无数，从而成为一名成功的佛学讲师。原先在金山寺愚弄他的小沙弥和其他人，听说晒腊法师现在正在各地讲经说法，每次讲经座无虚席，他们都十分惭愧并自叹不如，都愿意好好的向持律法师学习。原心金山寺的那位维纳师也兑现了当时的诺言，为持律法师做维纳。我们从持律法师的求学历程上可以体悟到，人无论资质如何，只要做事认真专注，有恒心，肯吃苦，便能做出一番事业来。
达义大和尚的结语是这样说的：
虽然我们常说，一个人所谓的成功都是取决于这个人的福报，但我们也要知道，自己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即助缘。从弘一法师和持律法师的例子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管是有智慧的人，或是一般的人，只要做事专一、集中，肯吃苦，有恒心，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一个人若能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做的或是做不到的事情，并能做到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，便是人中豪杰。信念的力量在于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亦能帮助你扬起前进的风帆。信念的伟大在于，即使遭遇不幸，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。常言道，知人为智，自知为明。只要认清自己的不足，积德积福，认真进取，日后必有收获。这就是天道酬勤的道理。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《觉悟人生》，2018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。